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宗，
我是 Max 老麦。这个今天我的声音可能会有点沙哑、我前几天感冒，到现在还没好，
是要传染给我吗？
我们要传染给你啦，
过两天我就要开刀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硬拖着这个生病的躯壳来，
也要来传染给我。
没有，最近这个流感开始又流行了起来啊、
很多人中
不是 COVID-19 啊，就是什么 A 流啊这种东西，
对，
所以大家要自己注意一下。我的这个太太的姐夫啊，
太太有这么难讲吗？
太太的姐夫，因为我在想
说，这么久，
太太的姐夫，我要直接称他为什么？
太太的姐夫，就是太太的姐姐的
先生。我如果我要直接要给他一个称谓，我要称什么？
太太的姐姐姐夫，然后你就叫姐夫啊，
就太太的姐夫嘛，
也是你的姐夫啊。
对，可是我没有姐姐，你一定会问说，你没有姐姐怎么会有姐夫嘛？
是啊，那
所以我要讲太太的姐夫，
岳姐夫。
那他们刚从这个美国过来。来台湾这样，然后来不到一个礼拜，开始就是有点身体不舒服，喉咙痒痒的，然后昨天在通电话的时候，那他姐姐就说啊，我先生现在就是好像不大舒服，还有点烧烧的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是气候的关系，结果他下一句讲说，然后他说他那个全身酸痛，我说啊，糟糕，一定要去看医生了，一定要去克流感一下，一定是有可能是流感的几率非常非常大。
最近天气变化大了、那很多人都有中标，那很多人都流感，包括刚刚台湾绿金的这个我的这个窗口，因为我们在卖那个足够包嘛，他拖着病体也要催我说，请问影片做好没？
我们不是我们啊，是你而已。
是我，
请你不要把我给挂上去。
是，我们从此以后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好不好？
对。那我们公司也有蛮多员工也中标啊、那就有一个就蛮可怜的，刚进来，然后这个月的月初，肠胃型感冒，然后又在家两天三天这样。
哎呀，好可怜啊！
然后远端工作，我才可怜。对，
所以是这个新来的男生员工还是这个女生员工？
女生员工，
这个女生员工，
对，他这个上个月月底，然后到月初，大概有三天就居家工作，然后肠胃型感冒。
重点是居家还要工作，好可怜啊！
因为我原本想说你干脆直接休病假，可是后来想想，就是说如果居家工作，他还有在工作嘛？可是如果病假，我还要给他半薪，他没在工作，我还要给他半薪。我就说他
居家吧，病假的定义就是这样啊。
对啊，没错啊，就劳基法就是这样。那我就觉得干不公平，那你还是居家吧。
可他人已经身体不舒服了、
那我每天不舒服还不是好像工作？
你是老板啊，他不是老板。
你看你不舒服还不是来录音？
没有办法啊，
对不对？
这个责任跟立场不一样啊。我们就是社会底层的一条虫。
没有，你
能够休息就能够就是休息，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他今天已经生病，你知道肚子痛，然后还要跟你赶那些案子，是有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啊？是怎样？不能看字，不能说话。
我跟你讲，还真的没办法。如果真的很严重，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他自己自请的啦，自请远端的就算了。他原本今天也要请远端工作，因为他又中 A 流。他上个礼拜就中 A 流，然后五居家。然后六日，然后到今天，他说他还是严重没声音。
所以他上礼拜 A 流，这礼拜也 A 流，
不是一样的 A 流。
我刚刚原本想讲 Double A 呢。
哦，棒哦，真的好幽默、好，那因为天气变化大嘛，那我们家最近也都吃这个火锅比较多。
哦，吃的不错哎。
对，因为觉得第一，如果要出去有没有？你知道台北最近又阴又雨，很讨厌。然后干脆在家吃火锅。然后也蛮省的嘛，因为火锅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家有什么丢下去就行了。对，你家有茼蒿，你家有白菜，你家有豆腐，你家有菇类丢下去就可以了。
巧克力也丢下去。
哇，巧克力锅太棒
了。巧克力锅对不对？
对，太棒了。那巧克力锅配牛肉好像怪怪的。
可能说你有人这样吃了，因为都有那种牛奶牛肉火锅。对吧？
有，
对吧？
的确，巧克力锅我也知道，但一般来讲都甜了、甜咸是分开嘛。
好怪。
对，那最近我们吃的这个火锅呢，有的时候也会喝一点小酒。 这个那喝的酒呢，如果是清酒的话，我就会把它拿去温。
哦，所以你不是倒在里面的，你是就是在旁边喝这样子。
我先倒在，就我们家就是有那种就是很日式那种清酒杯、清酒壶、嗯，然后呢，我们就先把清酒倒在这个清酒壶里面，嗯，然后去隔水加热一下，嗯、然后哎。稍微有一点烫了以后再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喝，哎，蛮舒服的。
哦，
对啊，而且因为清酒杯都小小的嘛，然后配着这个牛肉火锅吃也是蛮不错的。
嗯，
哎，对，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很有关系。我们今天要来聊青梅煮酒。
嗯，
哎，对，青梅煮酒大家知道这个词哦，是来自于《三国演义》，就曹操跟刘备有没有在论天下事的时候啊、哦，他们两个人对坐，然后。这个桌上有这个青梅煮酒、啊、那突然呢、啊，他就说、哦、这个你觉得当今天下、啊、可以当英雄的有谁、啊、曹操这样问刘备，刘备就说啊，有你啊，有谁啊，有谁啊，有谁啊，有谁啊，有谁 啊，刘备啊，刘备啊，谁啊，谁啊，谁啊？曹操就说不对，这个时候天空一道雷声，哐！这个天下能当英雄的，撑得起英雄就是你刘备，还有我曹操两个人而已。
嗯，
这个时候刘备听了，不知道是被他话吓的，还是被这个。天上的雷声下的马上躲到桌子下面抱住桌角瑟瑟发抖。
嗯、
我怕打雷。对。
哦就这样。
哎对。就是青梅煮酒的这一段过程。
哦。
他描述的是什么，就是曹操看人的眼光，就是他们两个是宿敌嘛、嗯、看人的眼光有多深多狠、
嗯。
以及刘备、哦、装孙子的能力有多狠。
嗯哼
哼。哎他在描述这些事情。所以就是煮酒论英雄啊，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青梅煮酒。好、哦哦，那古代的酒有没有为什么要煮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聊的。而为什么煮酒要搞个青梅呢？
嗯，
哎，对，难道是古代人就知道哎美酒美酒嘛？因为我们看这现在买一些什么秋雅的这个美酒里面不是很多这个梅吗？
嗯，
哎，对，是这样吗？哎，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说一下哈、哦。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点拉到后面一些啊。哦拉到《红楼梦》，其实拉的蛮多的哈。
OK，
《红楼梦》第八回有这么一段哈，贾宝玉那个时候说一段话，他说：“不必烫暖了，我只爱吃冷的。”还讲这个酒，
嗯，
哎，薛姨妈听了以后就说：“哎，这可使不得啊，吃了冷酒写字啊，你的手啊会打盏儿，
嗯，
打盏儿，
嗯，
哎，手写字、这个、
会手抖啊，
哎，对，这个盏呢就是风啊摇曳的那个样子，
嗯，
所以你如果喝了冷酒，吃了冷酒，哎。”手会发抖啊，
嗯，
好，所以可见怎么样？古时候一般来讲，不喝冷酒都要煮一下，
嗯，
哎，但煮是煮到什么程度呢？就看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酒，
嗯，
好，如果今天成品是黄酒的话，就里面成分是黄酒的话，那大概是加热到差不多60到70度，然后他们不会一直加热，他们会怎么样？热了以后呢，这个酒倒出来放到旁边酒桌旁边有一个叫酒樽的一个容器里面，
嗯。
哎，你要喝的时候呢，就拿个那个像勺子一样的，
把它勺出来。
哎，对，像勾兑一样的，就兑这一杯酒，然后放到你的酒杯里面啊，再喝。啊，这个煮酒有没有就是温酒的意思？好、哦，所以其实那个煮酒不是真的把它放在上面煮到沸腾，不是，就有点像我的那个意思，就温酒的这个意思。嗯、
不过我有点好奇哦，他们怎么知道60度跟70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
古人的智慧嘛。对，
所以你会开一集来讲温度这件事情吗？
应该是说，如果是60到70度的话，就是很烫、很烫、很烫，但是有冒烟、嗯，但是没有滚。
所以他们是用烟的程度来判别吗？
差不多吧，对啊，不要，反正不要沸腾啦。
嗯，
哦，不要沸腾就是这样子。好、哦，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因为古人也不知道度多少啊。
对
啊，
你就直接说
几度几度，古人是不知道的。
你就直接说不知道嘛。
对啊，不知道啦，怎样？
干嘛要在我面前装一副知道的样子？
好啦好啦好，那在洛阳东汉墓 有一幅图、哦、出土的时候、哦、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图上面是一对夫妻、
嗯、
他们在喝酒互相喝酒，那旁边呢不知道是个仆人还是怎么样，有在帮他们去装这个酒、啊、那其实那这张图里面也可以说明，就是说哎，当时也真的都是用酒樽在装这个酒，
嗯哼嗯哼，
不是说直接、哎、放在壶上就加热、
嗯、
好，那为什么是60到70度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乙醇的就酒精的沸点是78度左右，
嗯
哦、为了避免酒精过多的蒸发，就温酒的时候一般就是加热到差不多60-70度左右，
嗯，
嘿，对，那电视剧那个三国演义、啊、老三国、哦、那老三国其实大家比较津津乐道是他对这些摆设还有这个场景还是有一点讲究的、哦、那 貂蝉那个时候跟吕布啊啊这个见面的时候呢，这个把盏啊啊把盏的时候把酒樽放到席子上，哎，那边也没有火炉，这个就是比较贴近史实的，
嗯，
这一个方式。如果上面你看那个小火炉有没有？哎，那就不是，
嗯，
哎，对，好，那现在哈，就是为什么要温酒？为什么要这个我们讲这个煮酒温酒
为什么呢？
哎，因为我老实跟你说，这个古代喝的酒大部分是酿造型的，然后我们之前讲了嘛，古代酿酒的技术不是很发达，有时候会有一些微生物或什么的，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那个酒会掺杂一些这个杂质，好，这个杂质呢是比如说像甲醛或是硫化氢，这都是有怪味道的，
嗯，
那在你没有温酒的情况之下喝进去那个酒是不好喝的，
嗯，
如果你加一点一点热啊，因为刚好这个硫化氢跟甲醛的这个沸点都比较低，
嗯
啊，那如果你加热的话，他们就哎挥发掉了嘛，挥发掉了以后呢，哎，你的酒就比较好喝一点
哦，
哎，对，那再来就是这个为什么后来哈中式白酒会走向就是这个蒸馏的部分，你看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高粱啊、茅台啊，都是属于有这个曲嘛，然后蒸馏了以后去得到比较高浓度的这个酒精，为什么是蒸馏哈？对，因为蒸馏的这种酒就比较没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低沸点物质的这些杂质，
嗯，
对，因为它蒸馏的嘛，好，所以蒸馏的时候呢，这些烈酒其实那个杂味也是基本上是喝不太出来的，
嗯，
哎，对，好，那古代喝的酒我们知道嘛，像唐朝我们那时候讲说高级的酒是黄酒，
嗯，
黄酒一般来讲是差不多十度左右吧。工艺也不就是工艺的程度也不是很好，酒精趴数也不高，也没有蒸馏工序，它所有的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硫化氢都在里面，所以喝黄酒的时候要热
哦，
哎，对，所以为什么其实现在就是什么绍兴酒啊黄酒啊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流行起来，就是因为喝错的方式，所以最后怎么样就觉得好难喝或者怎么样就拿去倒到料理里面，像是说卤肉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要煮菜啊或者怎么样，倒一点这个黄酒，倒一点这个绍兴酒，哎，就变好吃了，
哎，
哎，对，那其实也是另类的一种
加热
温酒，对，也是一种另类的嘛，
也是把它加热了嘛，
哎，对，那煮酒哈、也有一些是煮沸的这种喝法，但通常这种酒不是成品酒，而是带有酒糟的这种酒，
嗯，
哎，酒糟我们之前讲有po过影片嘛，就是里面还有一些悬浮米粒的那种感觉，好、对，那曹植也写过一首诗叫七起，启发的启，好、七起，他里面就写什么盛以萃尊，浊以雕觞，浮以鼎沸，酷烈馨香，哎，那个浮以哦就是指这个发酵的那个米粒，我自己也有酿这个酒嘛，好，就酒糟啊，煮沸了以后酒糟浮在酒上面，闻起来很香，好，所以煮沸的酒它其实不是在喝那个酒味，是吃那个酒糟
哦，
酒糟跟有点像把甜米酿有没有变成热的那个甜米酿汤圆、
有点酒酿汤圆的那个感觉，
哎，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喝呢？哎，不然你喝冷的没有办法喝，很难吃、很难喝，
是是是，
好，对啊，那你看哦，这个现在好像也没有人就是把啤酒就是弄热来喝嘛，
嗯，
好，我只有好像听说这个西班牙那边吧有喝那个什么热红酒，地中海那边有个热红酒、哦、但是啤酒好像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是喝热的，
嗯，
所以跟你喝什么酒也有关联，
嗯，应该是啦，
哎，对，好，那煮酒呢还有一个因素是怎么样，就是杀菌，
嗯，
哎，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不好的杂质，就是味道比较刺鼻的这种杂质，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杀菌，
嗯，
哎，很多细菌啊或者是很多这种悬浮物啊菌啊什么的，就趁煮酒的时候哎杀一杀，这样喝下去比较健康一点点，好，那北宋呢有一本书叫北山酒经，好，就有记载就是说当时他们怎么煮酒的，好，那那个时候呢煮酒要怎么样，要烧煮满盛酒的这种容器，加蜡油去密封它、
嗯、
先封坛再加热、嗯
哦、
闷烧的概念，哎，那为的是什么呢，防止酒腐败，
OK，
哎，对，好，那另外一本书 叫做续古今考，里面有记载就是说今天啊今之煮酒实则蒸，用蒸的来、
嗯、
就是用蒸煮的方式这样子来去温酒、
嗯、
哎，对，所以其实古人在煮酒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其实还算蛮讲究的，
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啊、
哎、差不多， 对，我们现在是算隔水加热比较多。
是是是，
哎，对，那青梅煮酒是什么意思呢？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青梅煮酒一听到感觉就是有点像喝梅酒，有没有？它倒出来那个梅子还在那个酒里面酿那个梅酒。
青梅煮酒啊，
哎，青梅煮酒，
我一直以为是竹子的竹呢。青梅煮酒，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15分钟，你以为是煮酒，竹叶青的那个竹？
没有，刚刚前面也在讲煮酒，我知道在讲煮酒
哦，青梅煮酒，你以为这个词是竹子的竹？
对，因为你刚刚没有讲清楚啊。但是前面讲到的煮酒，比如说黄酒拿来煮啊，这些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I know， 对
对，就是四个字的第三个字。
这么想打牌啊？梅兰竹菊。
是啊，你刚刚讲，今天我们讲青梅煮酒，想说，哎呦，是不是要介绍什么麻将的电影啊？
哦，好，不是不是不是，青梅煮酒是煮
okay,
煮这个酒 okay,
okay.
，OK， 好，好，那曹操跟刘备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把梅子，就是青梅，放到酒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国演义》的这个原文哦，就写哈，曹操说啊，刚才看到树枝上梅子青青，忽然想起去年去打张绣的时候，哎，啊，现在我看到这个梅子，哎，觉得不可不赏，又当酒正煮熟，所以邀请使君，就刘备，过来小亭一下下，哎，你跟我一起喝吧。然后刘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盘里面放的青梅，一樽煮酒，两人对坐，开怀畅饮。从这个场景里面的描写可以知道那个梅子没有在酒里面，因为盘里面放的梅子，然后一樽煮酒嘛，两个人对坐，哦，所以其实这个青梅煮酒，哦，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个误会，就感觉就是说，哦，梅酒梅酒然后加温，哦，不是不是不是，青梅煮酒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喝一口酒吃一口梅子，喝一口酒吃一口梅子，下酒菜了。
哦，那这样真的不能把梅子丢进去吗？
就是《三国演义》的书是这样写的。
嗯，
那罗贯中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人嘛，所以他一定会写符合那个时代场景的人。
嗯，就那个时代可能不流行丢进去，把它当下酒菜是比较流行的。
对，但是这里也没丢啦。好，哦，对，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古代剧哈，哦，他讲那个青梅煮酒的时候，他把那个梅子青梅丢到那个酒里面，
这电视剧不要看。
哎，不不，
烂片
也没有，也没有
不讲究，不考究。
你如果要讲究的话，那很多
想拿奖不可能。
那你只能去看那个央视 CCTV 或是 Discovery 啊。好，哦，后来有没有就这种把梅子放到酒里面的这种喝法？其实还是有的，
有的啦，一定有的，
有的啦，对啊。那这个据说啊，这种方式的这个喝法是出现在唐朝，然后流行起来是在宋朝。
哎，我正想讲宋朝。
哎，对啊，因为宋朝人懂吃嘛，对不对？对不对？那你看嘛，那个宰相啊，宋朝初年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宰相叫晏殊啊，就写什么青梅煮酒斗时兴，天气遇残春，哎，所以就代表就是说青梅煮酒就是一种刚刚兴起来的这种喝酒的方式。之前的人哦，喝酒其实不太吃青梅
哦，
对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是后面的人写的嘛，
嗯，
哎，后面的人写的嘛，所以他就把这个也给他写进去了
哦。
哎，对啊，所以罗贯中其实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犯了一个历史错误，就是把明朝的喝法带到了东汉里面。
哦，
哎，对，所以真正的青梅煮酒到底是怎么样呢？哦，像陆游写过一首诗叫《煮酒青梅次第长》，哎，次第，哎，注意这个次第这两个字一直是什么？喝酒的时候先喝煮酒再吃青梅。
嗯，
哎，那宋朝谢意有一个诗叫做慢折青梅常煮酒，炫煎白雪是清茶，就怎么样摘新鲜的青梅以后拿去喝煮酒，也没有把它掺在一起。
哦，就先喝一口再爆几粒，喝一口爆几粒。
哎，对，有点像现在的花生了。
哦，
对啊，喝一口小鱼花生
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呸，没有那种感觉啊。对啊，那欧阳先生写过一首诗哦，里面写红泥煮酒常清杏，油向临流及落花，这个青杏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当时不一定是梅啊，杏仁的那个杏，
他可能补其他东西
了。哎，对，他不是只有梅嘛，
嗯，
你可以补别的嘛，
桌上不一定只有花生嘛。
哎，
对
啊，
对
不,
对，不
一定青梅煮酒，青杏煮酒不行啊，莫名其妙，哎，对不对？好，哦，反正以前的人喝酒没差了，有什么就吃什么嘛，
嗯，
对不对？好，哦，所以青梅煮酒它的时间点一般来讲叫春天的尾巴，夏天的初期。好，哦，那，嗯，农历我现在讲的是那个农历哈，哦，对，那通常这个时间点啊， 因为那个时候梅子也差不多熟了嘛，哎，就下来然后一起配酒喝。
嗯，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其实从宋朝才开始流行吃青梅喝煮酒。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拿这么酸的青梅当下酒菜，不拿这个成熟的梅子呢？为什么要挑那个，因为青梅嘛就还没熟嘛，
嗯，
很酸呢、啊、为什么？
应该是酒的关系吧。
啊，酒的关系哦，你说说看。
没有啊，就是可能酒太甜了。
哦，酒太甜，那个是人家酒有
配点酸的，不然就吃酸的嘛，那个胃酸中和一下。
哦，你他妈的快真的快讲对了呢。
我他妈真的快讲对了。
周礼里面有写到，春发散，宜食酸以收敛。就春天要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人啊比较适合吃一点酸的。
哦。
在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摄阳论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四月肝脏已病，心脏健壮，宜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胃气。
哦，原来是这样啊。
孙思邈觉得就是说从农历四月的时候就肝脏会有病啦、啊、那春季养生要养什么肝啊。
嗯，
那恰好怎么样，酸入肝，就是吃酸的呢对你的肝好。
嗯，
哎，每年四月的时候，我讲农历啊，所以其实是五六月啦、
嗯嗯、
以国历来讲，那五六月，每年国历五六月的时候，吃点酸的补肝补肾，
这样下半年就可以继续操它了。
等一下，这怎么个操法？又变成人内容了吗？
没有，继续喝啦。
好，那再来一个问题哦，酸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吃青梅？
嗯，随手可得吧。
哦，随手可得，哎，这倒是真的，
就路上都有。哎，你看青梅。
来摘一下来吃
啊，不用下个街口再采就好了。现在采太重了，
哎，对对，哎，现在太多了。
对，
哎，对，这倒是真的。对啊，因为你要家家户户可以普遍的话，一定产量要大嘛。
对啊，
哎，但其实是怎么样？我们要看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总结是怎么样？这梅啊，啊，梅子的这个梅啊，花开于冬，而果实成熟于夏，得到了木之全气，所以其味最酸。就意思是说，他觉得那个梅啊，就是成熟在夏天嘛。啊，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草木就在春天的时候茁壮，就是复苏了，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枝叶最茂密，所以他《本草纲目》觉得就是说这个梅啊，就是吃它的时候有没有，它已经是很补的一个东西
啊，
哎，这是草木之气啊，最盛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味最酸。好，所以春天吃酸东西属于自古以来的文化
啊，
所以怎么样，不要吃熟了的梅子，要吃青梅，因为你要吃酸。你要调养身体，补肝补肾补自己，
补元气，
哎，补元气。好，那青梅煮酒这个成语，所以我们给他一个结论，就是它其实是两个词，一个叫青梅，一个叫煮酒。
嗯
啊，就是关键是在怎么样，这个煮啊不是动词，是形容词，就是被煮过的酒。好，那意思是怎么样，就从宋朝开始，每年农历四月，人们会摘下还没有成熟的青梅，拿到酒宴上，一边喝热酒一边吃青梅。
嗯，
简单来讲，青梅煮酒就是
两道菜。
对，就是喝酒吃下酒菜的意思。
哎，对，
哎，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个青梅煮酒。
嗯，
哎，对啊，你最近天气那么冷，有吃什么吗？
嗯，
哎，等一下，你喝酒吗？等一下，
喝啤酒吧。
哦，你喝啤酒。
嗯，我以前会喝国外的啤酒，现在都比较喝台湾的啤酒。
为什么？穷了吗？
没有，也不是，也不是这样讲啊，就是现在觉得啤酒比较适合我一点啊。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我不大喝，我不大喝洋酒，也不大喝红酒啊，我就喜欢喝啤酒。
那你喝中式白酒吗？高粱？
那不喝，不喝，不大喝。我现在啤酒都喝淡丽啊。
哦，日本的那个。
那个麒麟蛋力啊，
对对对对，就是零糖汁、什么低糖汁的那种嘛。
对，
我怕胖、啊。
对，台啤啦，经典台啤或者是这个蛋力啊，比较会喝这两种这样子。
我以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跟我建议啊，因为那时候有痛风嘛，尿酸也比较高，所以医生建议我要喝没有喝 whisky， 喝高粱。我说为什么？他说理论上你那个喝进去的那个量
比较纯呢、啊，
比较少。
嗯、
然后烈酒通常酒体也比较好、
嗯、
对，你一定要喝酒的话，
这倒是真的，
它也比较快醉，
毕竟比较贵嘛。
对啊，
人已经醉了就不会再多喝了嘛。
那是啊，
听起来是有那么一回事。
是啊、
嗯
哦、所以那医生就说你反正都要喝的，你不要喝那种比较伤身体的，因为啤酒最伤身体。
嗯，
好、哦，啤酒呢一喝下去全部变成普林。
哦，
对，我们这种像我是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是尿酸一直都偏高。
嗯，
好、哦，那大概差不多三十，就我发胖了以后，
嗯，
我就开始就是真的 偶尔会有一点痛风的症状、啊、那个痛起来真的是下不了床、哦、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喝是怎么喝啊，我不是那种好饮的人，
用嘴巴、
啊、
不然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喝的量啊，
哦，喝的量、啊嗯、
对，我不是那种好饮的人，
你就跟我去喝过酒啊，我们以前去在那个工会的时候一天到
晚，不是啊，谁会记得你喝多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了，不是、啊、那个杯子啊，那个杯子小小的啊，高粱酒杯那种感觉啊，
不是，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喝到几杯了，我怎么会注意你是怎么喝，我只是说我自己啊，可能就是喝个一两罐意思一下，就是那个感觉、嗯、还或者当下的氛围大家很开心，然后就喝个一两罐这样子、
嗯、啊，
嘿，我的我目前啦，以前那段时间比较会喝一点，现在顶多就四罐而已，四个一开罐，就这样，
四个一开罐，
嘿 的量我就差不多了。
我们那时候真的很会喝、欸、那时候跑工商协会的时候，救命，还喝假酒、嗯、然后我们两个跪在办公室里面，最后两个趴下，
对
对啊，那个假酒真的是快疯掉。
所以如果讲回说我最近都吃什么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也是火锅啦，然后咖喱饭啦，
又是咖喱饭，
咖喱饭其实真的很不错，像昨天那个我身体不是很舒服，
嗯，
我还是去吃咖喱饭哦，然后吃完以后鼻子就通了
啊，因为它有那个辛香料会发汗，
对对，然后而且听说吃这个咖喱饭啊、嗯、对身体也比较好一点，
对，
就是因为它比较可以通血气还什么的，我对、啊、我也不是很懂啦、
嗯、
总之吃完了
活血、
活血，对，活络嘛，
嗯，
哎，反正吃完了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因为我就爱吃咖喱饭嘛，
啊，
对，就觉得嗯不错不错不错，
对，我是因为最近这个吃火锅嘛，那、嗯、因为现在肉很贵，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我妈介绍我去一些这个婆婆妈妈群，
嗯，
那个婆婆妈妈群可能是一些那个那种什么海鲜摊、嗯、他们现在也很会做这个社群行销、
嗯、
就他们就是很土啊，就是直接开一个赖群，然后大家左邻右舍啊或什么的，然后就是四五百个人就这样进来，
然后在里面跟你说这边有一批肉好便宜、
哎、对对，他不会讲好便宜因为其实坦白说以海鲜来讲我还是买不太下手，因为比较贵，我觉得比较贵，但是因为婆婆妈像我妈妈有没有在吃那个大闸蟹，有没有，她去买那个大闸蟹，我记得一只是350吧，然后三只900，那你买那个蟹的时候你都已经买大闸蟹，你一定要买的就是新鲜的，他那个时候没有人在 care 那个价钱，因为不可能吃、哦、螃蟹你不可能吃死的嘛，
我不知道，我不大吃海鲜
了、啊哦、就是螃蟹是不能吃死的，就是你在蒸它你在处理它的时候它一定要是活着的状态，不然马上会有毒
哦。
对，所以其实煮螃蟹这件事情我一直从小到大看了我都觉得蛮可怕的，
嗯，
因为你就要把它放一个大锅子，然后里面放水，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上面蒸，然后它那个
在里面救命啊救命啊，
对对对，它手会一直推开那个锅盖，我觉得很可怕，对啊，然后我妈看到那个锅盖被那个螃蟹没有，因为里面有十只，被合力的就推开了，有一条小缝露出来，我妈就把它直接把那个螃蟹的腿戳回去，然后直接把它盖紧，这样在上面在压重物，
好可怜哦、
啊、
他们一定很痛，
嗯，我觉得世界上的就是弱肉强食都很可怜，所以人提倡吃素就是这样嘛，
你知道什么叫成熟吗，
就允许一些事情，允许大闸蟹出现发生，但不得不说啊，
成熟就是允许你把他的脚戳回去
但不得不说了，不得不说了，
新鲜的比较好吃，
蛮好吃的，
因为我不大吃这种东西，
以前乌兹带我去山上啊，然后就拿那个自己抓的那个斑鸠、嗯、
我们讲螃蟹你跟我讲斑鸠干嘛，
没有啊，因为乌兹就是你说好不好吃嘛，对不对，然后
我没有说好不好吃啊，我说好吃嘛，新鲜一定
好
吃
啊，好吃啊，好吃啊，那我就问乌兹就说你怎么判定野味好不好吃，
嗯，
他说越可爱越好吃，
然后、哦、这样子好像也是、啊、
对，他是这样讲的，越可爱越好吃，这个吓傻，对啊，那其实到了这个冬天哦，就火锅嘛，然后还有什么冬天会比较多的、
烤肉吧，
烤肉在冬天吗，
那个就是烧烤店里面啦，不是外面，在烧烤店里面吃，
想说看，
然后会配一些烧酒嘛，有些人会配一些烧酒嘛，
哦，居酒屋啦，
哎，韩式烤肉啊，
还是烤肉也不错，
然后像你刚刚讲居酒屋啦，
嗯，
然后火锅嘛，那火锅就是包含很多啦，什么石头火锅啦，
嗯，
羊肉炉啦，姜母鸭啦，然后、嗯、还有一种火锅我忘记那个名字啦，就它那个中间是凸起来的，
那、
然后也是那个小盖的、
哦、蒙古火锅、
蒙古火锅啊，
对，
刚麻辣锅讲过没，讲过了吧，
还没还没、
啊、麻辣锅啦，辣锅，然后很多寿喜烧这一类的，就是这种羞羞诶、欸、
对、
应该很多人吃嘛、那再来的话就是关东煮吧，
啊，关东煮也好像不错，
但其实我觉得最幸福的还是自己就弄一碗泡面， 然后放，
看你这么好满足、哦、
放入你想要的东西，培根、啊、
放入你想要的东西，
火腿啊，然后热狗啦，
还有太太、啊、
蛋啦、
啊、你想要的东西，
这样我太太会烫伤。我记得以前在澳洲的时候，那个冬天早上非常的冷啊，我大概凌晨大概四点多就要起来，因为去农场工作嘛，
嗯，
那么早起来，然后跟几个香港朋友就大家轮流，那今天你弄，明天我弄，后天他弄，就是弄什么、嗯、弄泡面、
哦、
啊，里面加几个这个肠仔，他们叫肠仔，然后打个鸡蛋、
哎、
培根，然后那个面啊就放在碗里面，弄个热水，对不对、嗯、弄个热水，但是那个水还不是可以把面煮开的那一种
啊，
然后直接放进微波炉里面
啊，
叮一下哦，比如刷个牙出来哦，就可以吃了，
很棒、欸、
哇，那个早上吃这个非常的舒服啊，
哎，真的哎、欸，
我想吃、
欸、你这样一讲我都想吃了，
是很幸福的那种，这真的很幸福哦，你看又有肉又有蛋又有肉，
靠杯啊，你抢过了吧，抢过了吧，
你要打双蛋，
哎哎哦，又有蛋又有肉又有蛋，因为双蛋
双蛋，
对、
哎、
对，
肠仔又是肉，
哎，
男孩子嘛，
哎，
那吃完然后就准备去农场上工，哇，直接一整天就热乎乎的，
嗯，
那中午再吃一样的东西，
嗯，
开心，真的是，
我上了年纪了以后，我就开始发现我对这些尤其火锅的这种仪式感越来越讲究
啊、哦，真的啊、哦！
以前就是买那个大卖场里面的那种冷冻的那个汤锅，有没有？什么上面会有个白冰冰的图案，有没有？
我不知道，
就是什么冰冰的，什么冰冰这种好料理啊，然后不是就有什么羊肉炉啊、哦、烧酒鸡啊，或者是姜母鸭啊、酸菜白肉锅啊、
嗯。
以前我就买这个，然后再买一盒肉，然后就这样吃。
哦，
后现在长大以后发现不行了，
我没办法，我可能要两盒肉或三盒肉。
哦，没有，他那个。汤底里面本来就有一点肉，
不够啊，对我来说不够的、
嗯、哦，那你那个时候还是顾小胖的时候、嗯、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没有，我现在吃火锅的话一样也是不吃菜盘，永远先问他菜盘可不可以换肉，
嗯，
然后再吃另外太太的肉一起吃，这样因为他吃不完嘛、
哦、
他要我帮他的哦、
嗯、
然后我自己的肉就大盘的，
嗯，
就是我吃火锅就是吃肉，
那菜呢，
菜就好啦，偶尔吃一下，偶尔就是十次里面大概一次吧。
那个菜怎么办？后来怎么办？在火锅店那些菜
就换成肉啊，
可以这样换、哦、
有些可以换成肉，那有些不行的我就会问他说，那有些我不要的火锅料可不可以换成百叶豆腐或是豆皮、
哦、
那青菜我可能会留一点点、
嗯、
那如果他比如说我不想吃的芋头啦、番茄啦，还有些还有青椒啦啊，他说这个不能换哦，那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嗯、那这个东西请你直接拿走，不要给我
啊、
哦，就拿，我就我说我不吃，放着浪费，
嘿，
那你留给别人吧，那我就会留下我自己想要吃的、
哦、
那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换成炸豆包啦，
啊、
哦，对，一般来说都可以，
但是你那个菜盘起来、嗯、就是给端给你的时候就很无聊哎、欸，就里面没有青菜，然后一堆豆腐豆包
啊，吃得开心很重要不是吗，
啊，是啦，但是问题就是说、
啊、
一看就知道是说啊，干这个人鸡掰挑食。对啊，
哎、欸，我花了钱，我决定把我花了钱的东西都要吃光、欸，
哎，嗯，
所以我选自己要吃的，这样哪里有错，对不对？
哦，不过说实在，你刚刚讲到那个芋头，就是我的派别，就是芋头进火锅打死不吃。
啊，对，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那是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它会化掉，
然后它整锅都是那个味道，
你就会发现再也找不到芋头了。
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不管它今天什么汤底，只要芋头进去，都会变芋头锅。
对，我就没有办法。那 有一次我妈说要煮我这个锅嘛、
哎、
因为它是麻辣锅，我是清的锅、嗯、她煮我的锅里面，我说你不要，
为什么不要，
芋头放我的锅里煮你为什么要，
哦，她我没有在模仿她、
哦、为什么不要，是不是、
哎、
我就不要啊，我就不吃芋头啊，你整锅都弄成糊糊的，
嗯，
那我说那不然这样，我再开锅，
嗯
啊，不然你就，因为她还没煮嘛，我说不然你换成鸳鸯锅你就可以煮芋头了嘛，
哦哦，对对
对,
对，
那后来他就是那个叫什么，他就妥协了、
哦、
他把麻辣那锅那边没有那个鸳鸯锅，
嗯，
他就妥协把麻辣锅换掉，换成昆布，
好、哦、换成昆布
他才能煮芋头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欸、我觉得可以，对、啊、不过说实在现在就是吃火锅外面吃了，我觉得越来越贵了，
是吗、
嗯、
我觉得差不多啊，
你现在都吃什么，没有吧，三妈都涨价了，以前都100多，然后
哦，可能是因为这样啦，我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吃寿喜烧，那我寿喜烧通常都会选择吃到饱、嗯、那吃到饱寿喜烧现在差不多都是500-600块左右，
嗯，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我去吃一般的这个火锅店，比如说前都好了，
哎，对，
它的肉盘可以加大，加上去可能差不多就是三四百块这样子。
嗯，
那我就觉得，哎，跟我比我吃那个寿喜烧吃到饱便宜一点点，那我觉得哎好像可以。
嗯，
反正我点的都会吃掉，那心情也会好，那你就点这个吧。
哦，
所以我会觉得还好。
说实在，火锅嘛，还蛮适合挑食的人。因为你去那个吃到饱的话，你可以选你自己吃的品项嘛。
是啊，是啊，因为我不喜欢吃火锅，但我很爱吃寿喜烧。
哦，所以我们今天讲了火锅，讲了半天，其实你是不喜欢吃的。
没有，现在开始比较能接受。你知道，你以前认识我，我不喜欢喝热汤，对吧？
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我现在这个年纪开始会选择喝热汤嘞。
我跟你讲，你就是鸡掰惯性，人鸡掰就是。
我以前小时候从来不在那个麦当劳喝玉米浓汤的。
哦，对对对，我也记得。
我现在开始会喝玉米浓汤嘞。
你那个时候有订到那个玉米浓汤，你把汤给我，然后把我薯条拿走。
没有，是你自己说薯条你不吃啊。
不是，好，我错了，我错了。
我问你要不要，你说我不要。
好，对对对对，我从小对麦当劳的薯条，我就一直没有什么太多。你知道没有什么太多感觉
哦，我很有感觉啊，你可以给
我
没关系啊，
我知道没有，因为你在问我，你我的印象很深刻，你小学你在问我的时候，你已经在吃了，我可以吃吗？哦，不然你我玉米浓汤给你喝吗？
你赚到一碗汤啦，
但是我损失了那个啊，没有人在问人家，就是说，哎，看我可以吃吗？已经在吃了，
你就一副不要吃的样子啊，
对吧？而且以前那个。我们小屁孩七年级最喜欢怎么样？三个人去点那个薯条，有没有？然后就把它倒一起，倒在那个盘子上面，
嘿，
然后再一起吃，这样。
我永远都是吃最多的那个
啊。哦，对啊，
你大家聊就猛吃
猛
吃，有没有？自己的量吃完了，吃到别人的扣打去，你知道吗？
而且我跟你讲，你那时候很贱，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我有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薯条，你为了怕别人觉得你吃你太多，因为可能三四个人那个混在一起，你居然会拿到我对面我这边的。
对啊，就先从你那边开始拿，一路吃到我这边来啊。然后你们自己位置上的人就觉得，哎，自己好像吃的快差不多了啊，那就不要抢老麦了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在卑鄙无耻，哎，对啊，
一定要这么。
你下手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你先从对面吃，然后要不然就是自己吃一吃，会去吃对面的，就只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有没有比较不那么惹人厌。
不过我现在觉得我运气不错，有时候。跟我一起去吃麦当劳的人啊，只有一个会喜欢吃薯条，然后其他几个就是，哎，这个小胖，这薯条给你吃，我不大吃薯条。我说，哦好，给我。
哦，那吃火锅就没有办法，大家都喜欢吃肉，
也还好，哎，
嗯，
被你这么一讲，好像身旁比较熟的几个朋友，通常都会把肉分给我吃，因为他们吃不大多。
哦，真的假的？
嗯，就通常肉属最多吃的人，其实就是我，再来就是小朋友啦。
哦，
小朋友不讲，就是我们这同一辈的话，其实我还是吃最多肉的。
嗯，
几个朋友里面，
嗯，
很爱吃肉，我真的无肉不欢。
你是不是交朋友的时候先锁定那些不太吃肉的，让以后吃饭的时候才能？
我曾经有这样想过，不过与其这样想，我觉得可能是他们让着我。
哦，
对他们，第一，他们可能真的吃不多；第二，他们就觉得啊，就算给我吃，他们心里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有些人是这种啊，这东西要给你吃，他不是很想，他宁愿自己把它吃光，也不要分给别人。有些人会这样，
哦，嗯。
可是我觉得，或许是我对大家都还不错，大家愿意把肉分给我吃。
嗯，
对。像那天就跟一个朋友吃饭啊，他点的肉其实是比我多的，嗯，但他很乐意把他肉分给我吃。他说：“你尽量吃，我吃不大碗。”
这么酷，
我就觉得，哎，其实还蛮照顾我的。对，
这样人做人真是蛮成功的，欸。
嗯，
就从吃火锅这些事情看得出你的人缘。
我觉得互相吧，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对朋友都很不错啊。
嗯，
对啊，我对你很不错，虽然讲话对你比较苛刻，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对你还不错，我自己这么觉得。
哦，
那么之前每次下播是谁陪你聊到那么九点多？
我什么都没说，我现在什么都
没说。你刚刚表情就很靠背啊。
没有，我在回想，我在回想，我在回想。
上礼拜的事情你要回想。
要回想，要回想，对啊，因为毕竟这个，就最近事情多了，那因为要，你知道那个。
我不知道欸。
就我最近啊，我因为身体不好的关系，我掉了5公斤嘛。然后这两天又吃比较多一点嘛，吃回来。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去鼻子要去开刀，因为有3个刀，那已经有预备，就是说开完以后可能还会再掉个5公斤。
嗯，
因为你动到的是这里嘛， 你到那是鼻子嘛，
这样很可惜，也没有趁机会瘦。
就是会啊，会瘦啦，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你已经先把五公斤吃出来啦。
没有没有吃出来，我之前就瘦五公斤啦，然后我可能这两天可能吃比较多一点，可能回弹一两公斤啊。但是、嗯、
回弹绝对不会只回弹一公斤，要从三公斤。
我有称，我有称，我有称，就是
什么时候称？
昨天啊，
早上晚上，
我都是早上称。
哦，
早上然后大小便全部都处理完了以后再称，哦、最准，净重。只穿内裤净重好不好啊、这个净重啊、哦、因为我开完这个刀以后我有一个月不能吃热的，
嗯，
因为鼻子的关系，那你吃热的可能会出事、嗯、然后最近流感那么肆虐又很害怕、嗯、
不能吃热的又很麻烦呢、啊、
对，因为 H 也是开完了鼻子的刀以后直接重感冒，
嗯，
所以他就很惨，因为他一边在感冒一边又鼻子又开刀、欸、
不能吃的是连一般的便当都不能吃吗？
就热汤，热汤不能吃，
那你就吃热的卤肉饭可以吧，对不对？
要等它凉。
那温的汤可以吗？
温的可以，就是不太冒很多烟的那种可以，
就是不要到70度六七十度嘛，
不要到七十度，对对，40度
那就 OK 啊。那你就是放在，你就是买回来放在桌上，大概放个现在的气温，大概放个15到15分钟，大概20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可以喝了，差不多就会降到40-50度了。
嗯，谢谢你、哦、
你就可以喝了。
重点是我12月还要去北海道，
所以呢
吃拉面然后就不能喝热的
啊。不是啊，你哦，那就不要去啦。
没有啊，不行啊，机票已经买了，饭店也要订了、哦、不行啊。
那就不能，那你就在那边坐个20分钟啊，然后日本那个服务人就过来说，哎，请问怎么了吗？
没有没有，他说すいません、
大丈夫ですか、
あなたはあなたアホですか。
他不会讲 Anada 啦，
啊，也是啦，
他会讲 Kono Yaro，
弹舌音是不是？
没有啊，这个太
Kono Yaro，
他会讲 Okasama，
Okasama，
对，
嗯，
因为刚刚讲 Anada 什么 Kono Yaro 这些都是
Okasama Anada 哇 ，Aho desu ka？
不过通常不会讲 Anada 哇，因为他讲 Anada， 我上次去看讲是比较不礼貌的。
哦，真的 Anada
是是是
，Kisama 比较礼貌吗
？Okasama。
Okasama，
客样嘛，
客样，
客样。他说：“哎，客人您还好吗？”对，
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好。
不然，你今天我是老板，然后你在那边订了一碗汤，然后我过来跟你讲，我用中文跟你讲，
嗯，
你现在这个汤是怎么样？
嗯，
你是怎么了吗？你为什么不吃？跟哎，不好意思，请问这碗汤是不是不合您的口味？
嗯，
怎么您没有动呢？
哎，
哪个比较舒服？
啊，当然轻声细语会比较舒服，
是嘛？对不对啊？用那个用的字也是第二种比较好一点。
对啊，
是啊啊！刚刚那个什么 Anada 啊，什么恐龙牙肉啊，这些都是那种第一种的、啊、
哦。但不会有啦，我觉得
汤啦，
日本不会有服务业讲那个恐龙牙肉啊，
当然不会有
啊，恐龙牙肉，咖啡袋，
慢的兄弟，
对啊，对啊，就每次讲到日本，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只要是有流氓一点，就一定要弹舌音，
没有问题吧？就每个地方的话，像我们这边的这个比较暴力一点的讲话，就是说哈哈那哈
啊，对啊，如果你讲三字经加弹舌音会怎样？你骂三字经骂人，然后加弹舌音，
没有办法哎、欸，因为里面没有卷舌音啊。
可以啦，想一个，你智慧量少不代表别人智慧量少。
Carlos，Carlos
啊！
哎，不对，这也
Harry 妹啊 ，Remember 啊 ，Jeep Ryan 啊，好像没有、啊，
这样都对、啊，就很奇怪。我觉得是这个发音的问题啊。
嗯，我们没有那个 R 的这个音
，Yaro，Yaro 就是卷舌音嘛。
嗯，
对。
前面卡卡铁锅耶，
卡卡铁锅。
你是打算今天就这样一路混到这集结束？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虚张声势。
嗯，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大部分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武侠，什么是侠？侠就是要这样子云淡风轻都没有声音，
嗯，
然后一出手快很准，然后对方已经倒在地上，
是，
哎对。但是如果要发出声音的话，有没有就很不武侠？比如说李小龙就很不武侠，
会吗？
就不侠嘛。
他那会是拍电影好不好？
没有啊，就是他不是每次截拳道都要喊出来吗？哇哇哇
哇啊！那现在很多那个跆拳道比赛也会发出声音啊，
自由搏击也会发出声音、啊。
嗯，对啊，那他们都不侠咯，
都不侠，对啊，不侠。跆拳道哪里侠？你跟我讲。
哦，好吧。
对啊，跆拳道哪里侠？你跟我讲，哪里侠了？
被你讲整都瞎了。那我们直接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电影好了。
啊，你有准备啊？
你就准备啊。
好，
我们就今天先讲电影，然后再讲留言这样子。
好，可以，
好不好？
可以，随便你。
这今天的电影我要讲的是《活着》，是一部电视剧，日剧。
《活着》不是电影吗？
没有没有，是我要讲的是日剧。活着，我看完了，我已经看完了。你现在是不相信我，所以要查，对不对？
不是不是，因为《活着》我记得是电影啊。然后你说现在是日剧，
它是一部日剧叫《活着》，然后呢，主演的是芥雅人还有阿部宽。嗯，有没有？
有有有，这部
有。对，然后他故事大概讲什么呢？他在讲说，就是芥雅人是一个银行行员，哇，又是一个银行行员，有没有？
又来了。
打开我以为我看到是半泽直树，有没有？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对，然后呢，他是一个银行行员，然后就是有这个跨国际的这个借款嘛。
嗯，
哦，然后就是人家就是跟他借这个，跟他借钱啊。
废话，借钱有需要讲那么久吗？
没有，我忘记金额是多少。然后当他把这个钱汇出去之后，银行发现一件事情，多汇了一个零。
God，
多汇了一个零，
三千万就变三亿，
三千万就变三亿，然后几亿美元我就忘了，
三亿就变三十亿，
大概一两个礼拜前看的啦。嗯，哦，反正就会就变成了几亿美元这样子。然后几亿日元这样。然后就他是银行就觉得说，哎妈的，今天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然后就说啊，芥雅人，你在汇钱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看清楚？
嗯，
芥雅人说有，我确定了两次，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通常做汇款，因为以前我在银行体系待过，
他应该有一个汇，有一个核实。
对，然后当他们在汇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看说这个数字有没有错。那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逗号？有没有？
嗯，
三个零一个逗号，三个零一个逗号嘛，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就是拿来判断的。
对，然后这么大的金额，他跟还去数那个零，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这样子都没有错。
嗯，
啊，汇出去就错了。好，那他去申请这个汇款，所以就会那边就是汇款部的，就是会计部那边，他们会在核实，然后才出去。
嗯，
然后就说哦，不是我们，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啊，就都没有问题啊。
嗯，
好，那现在是哪个部门的问题了？现在就不知道。所以但是芥雅人还是要想办法去把这个钱追回来，
是，
所以他就直接飞到那个国家去找那家公司的老板，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都汇了一个零，可不可以把剩下的钱汇回给我们。
嗯，
汇回给我们。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啊，没有办法耶，我以为就是你很信任我们公司，很看得起我们公司，所以想投资我们公司，所以你就多汇了，比如说多汇了九千万这样子，
百倍奉还。
对对对对，然后说原本直接一千万啊，结果你看得起我们，多汇了九千万，这样我们也是很感谢你啦。
哦，
啊，所以我就赶快把钱呢分下去给下面的小包了。
哦，他是做建筑工程
建设，然后就钱发给小包。哇靠，怎么办？
哎，我们每次碰到只要就做建设都是这样子，没什么良心的那种感觉。
他就赶快他就那个芥雅人就赶快跟那个老板，啊，到当地的银行去嘛。嗯，哦，去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就是止付，银行止付，赶快就是
维婚。
对，把
止付维婚，这个，没有啦，开玩笑。
哇，这样你也想拖时间啊。
啊，
赶快把钱就是
停止支付啦。
然后他说啊，来不及了。
嗯，
他说来不及了。然后结果殊不知呢，芥雅人呢，嗯，有一个朋友，哦，在美国是这个 CIA 的干员
啊
，CIA 干员。然后那个老板就是跟那个芥雅人说啊，没办法，钱都出去了，我要不回来了。那芥雅人就说，那可不可以方便给我那些小包的一些资料，我去跟他们说把钱拿回来。
嗯，
但是老板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呢？所以老板就说啊，你不用担心啦，我自己去跟他们讲了啊，你就等我消息吧。
嗯嗯嗯，
芥雅人当然不可能就这样子放手算了，他打电话给那个 CIA 朋友讲。啊，就跟他这样讲明这些事情。
嗯，
这样就说啊，刚好在处理跟查案当地的一个组织，
哎，
啊，我就帮你，就是帮你这个
看一下那个金流，
看一下金流，然后反向这个追踪这个线索嘛。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哦，找到了，哦，找到是比如说某一个人，他叫 A 好了，就叫 A。
嗯，
然后他就把那个地址，把那个 A 的地址给了那个芥雅人。
是，
啊，芥雅人就隔天就寻这个地址到那个地方去。
嗯，
到那个地方去之后，然后那个人就说：“你怎么找到我这边？
嗯，
你是不是谁谁谁啊？这个谁谁谁我不能讲，因为
就破了
。你是
不
是谁谁谁？现在还在说，嗯，你在说什么？
嗯，他会 talking about，
他会 you talking about。
嗯，
结果那个老板啊，就那个 A 啊，把衣服一扒开，里面全部都是炸弹。
哇，
他要自爆自己。”
他要自暴自弃。
对， 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对不起，对，我今天烧香自暴自弃，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汇错钱的这件事情呢导致他卷入了一宗国际的案件。
哦，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其实还蛮好看的，我蛮推大家去看的，叫做活着 Vivant。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要讲那个大陆的骗子
啊，不是不是，
那个片《活着》那个其实也是蛮经典的。
哦，没有，我今天想介绍的是芥雅人跟阿布宽主演的。那我刚刚都没有讲到阿布宽，对不对？
对，没错，
你们自己去看就可以看到阿布宽了。
哦，他不会就是绑着那个？
不是啦，那都主演的也太快死了吧？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那我是已经讲到最后一集了吧？
对，一边喝那个原萃有没有？一边跟你讲，就是说你怎么找到自己的？有没有？对不对？然后
就说我
旁边还有这个马上有没有在山林之间还写云雾功法？
对，所以我今天想推这个《活着》这部电影。
好。
对，因为我
它是电视剧了，
它是电视剧，对，电视剧。因为我最近开始时间上比较多一点点，充裕一点点，所以我就会开始
工作没了
啊，不是还有
啊，谢谢，
快没了，不是，所以我会开始看一些我之前一直想要看的东西。
活着这部戏应该是新的吧，还是旧的？
啊，新的，新的，新的。
对啊，那你为什么讲话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啊？刚刚你说可以看见，就是以前想看的东西，就活着这部，
哦，因为
2023年7月超新的，
因为我朋友，因为我那时候前几个月很忙啊。对，然后我朋友很早就推我了，我一直没有看。你看现在几月了？要12月了。
是啊，
是啊，所以我现在才开始看。
好了，我们来念一下留言。在 First Story 里面有一个人留言哦，这个名称是"你是猪吗？"啊，然后你只看到本宫的寿康宫，却没看到本宫的凌云峰。你有你的气度，本宫有本宫的本事，你嘲笑本宫，怨怨泪倾。本宫可怜你留住人留不住心，你可以轻视本宫的存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讲完，反正他就是在重复一个《甄嬛传》的一个台词的感觉了。
哦，这样子哦。
哎，对，他说他帮自己代言了，
难怪我听不大懂。
哎，上面是乱讲，好喜欢这个节目，老麦老李之间的对话好有趣，也学到很多历史的东西。没有你们，我怎么活？啊，括弧他喜欢吃屎，多多益善哦，谢谢，
谢谢。
好，再来是来自于11月22号的竹山啊，那他留言是说两位都辛苦了。他说同样身为青年生的我，很喜欢听两位说故事，也同样可以感受到两个人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跟期待。他常常听到老麦对老李碎碎念，但老李也不会随便发怒啊。这种年纪还有这样的友情实在不容易。改变是一点点的，改变是持续的，改变从现在开始。为什么这么像选举？希望老李和老麦变得越来越好。
哦，没有啦，下播之后就跟在节目上不一样了啦。
哦，对啊，下播以后我们就情同陌路。啊，
情同陌路啊。
对，好，啊，这以上就是我们来自于这个两个的留言。哦，
好，那接下来到脸书的部分啊，哦，这个 Johnny 吧，应该是 Johnny 啊，他说虽然有照相机的手机要到千禧年11月才由 Sharp 推出，但是现代的监视系统的前身闭路电视系统早在二战末期德国研发 B2 火箭时就已经被架设了。哦，用来监控火箭试射的状况，在1990年代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系统了。啊，谢谢你告诉我们。
谢谢。
啊，其实很早就有了，只是有没有在用而已。啊，
是。
再来是 Nana，哦，他说这次感觉隔了很久了，哦，最近因为工作遇到了一些无法突破的瓶颈，听完这集笑一笑，看一看外面的阳光，感觉这世界也没有到很糟。感谢两位在我疲乏无味的生活中带给我一些欢乐的时光。谢谢娜娜。那我们也祝你的这个工作顺顺利利，哦，可以早一点就是突破你自己的瓶颈，哦，加油。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比较讲，就是说我不期待你会顺顺利利，完全不期待。
哦，
但我希望你都可以安然度过。就是这人生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对啊。
好。
好。
再来是 NATSUO，哦，他说小单元老麦的人生哲学。以后还是少想这些东西好了，感觉太废话了。
不会的，
我说我这个什么什么人生哲学什么的。
不会啊，不会不会，我觉得你讲的都超好的。啊，
真的。
就是，
我只会说而已啊，就动张嘴啊，啦啦啦啦。
没有，因为我觉得你代表是
苍鹭与少年。
我觉得你代表是另外一个视角啦。代表，而且我觉得你的视角，就你看问题的点，其实都蛮独特的。那我觉得，因为我毕竟
是个老板，
我毕竟就是
个胖子，
是怎样？是怎样啦？干！我说，
你毕竟，
我毕竟其实过的是比较封闭的生活。虽然我创业，但其实我的工作都很相近，就是只有客户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个人是后来越过越封闭。对，但我觉得老麦的话，他可以把自己安排的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羡慕的。
也没有啦，没有啦，钱赚的比你少而已啦。
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收入零啊，有的时候收入负啊，可至少你都是正啊。
没有，我不是正，我都是负啊。
屁
啦，我都付出去啊。
哦，你这个负，那我也是，我是因为扣掉那些付出去的。所以
好，再来是 Kiray， 他说这集是新的尝试吗？改了这个西方奇幻风之后，还会不会有类似的主题呢？
会啊，会啊，会啊，西方的这个。内容会越来越多。
嗯，我们会讲一些什么大法师啦、杀人魔杰森啦、弗莱迪啦、鬼娃恰吉之类这种。所以就讲到这些什么下蛊啊、咒语啊，是不是真的娃娃会复活啊这些？
嗯，但我觉得西方历史其实有时候还是蛮有趣的，就是西方的神跟东方的神完全不一样。西方的神跟人一样，是人超就是有七情六欲什么的，我觉得很有趣。对，而且像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刚读到那个古罗马的妓院，
嗯，
罗马妓院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就是你知道吗，罗马的这个性工作者，他们也要拜神嘛。
嗯，
你知道他们拜什么吗？
拜什么？
维纳斯。
哦，OK 啦。
对，然后他们还有分哦，维纳斯是比较上层的，中上层的拜维纳斯。
嗯，
如果是这个比较底层的拜 Flora，花神弗罗拉。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耶。对啊，这个真的很有趣，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有趣点在哪里，但我就觉得很有趣
sexy 嘛。好，再来是汉刚，他说推苍鹭与少年后反悔难看，快笑死。我真的有点意外，目前还没有被吉普力的人呢，那个
没有，还不够红啊，
干爆这样子。
对啊，还不够红啊。
好家在，好家在我们不红。
公大小，等一下，这个公大小，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还是很想要发展这个好这个 IP， 把它让它再提升一下。
是，我完全感觉不出来。
现在明年了，对啊，让我们把内部整顿一下。对，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说整顿。嗯，谢谢。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周的留言了。
嗯，好了，那等一下你要吃什么？
没有，我不吃了。
冬天你也节食啊？
没有，我刚刚来之前吃了两个鱼饭团。
啊，是为什么是鱼饭团？
就不知道吃什么，所以吃鱼饭团。
为什么是两个？
因为这两个口味都蛮想吃的。
什么口味？
哦，我吃了尾鱼跟那个啊，不，吃了鸡丝跟那个什么葱烧牛肉还是什么？
葱盐牛肉
啊，葱盐牛肉，吃了这两个口味啊。
嗯，
就那个葱盐牛肉，我觉得那个好像有点过期了，吃起来感觉怪怪的。
他就是等一下到巴黎以后就贴那个六五折。
早知道我就。吃一个鸡丝就好，不要吃两个。
可是不瞒您说啊，就是经济拮据的时候，我真的很常靠 Seven 度日。
OK 啦 ，Seven 还是有它的方便之处啦。
因为你看，我们公司附近有没有我中午吃个猪脚饭？
经济拮据最好吃 Seven， 是因为它可以刷悠游卡，然后下个月再跟你算钱。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它今天开始在六五折，有没有？你买一个便当加一个副餐，那如果它刚好都六五折的话，大概就是100块。
我都没有吃到六五折哎。
没有，你要八点去逛啊。
哦，
他是八点的时候开始贴标，然后我就会看到常常7:50几的时候就有一堆人在后面排队，然后就一直站着，然后就要一直盯着那个店员，然后那个店员就是在贴那个爱真实的贴纸，然后就写六五折。
哦，因为可能我八点之后都不会去 Seven 买那个。
对啊，我们很常
那个热食来吃。
对，我们很常，因为我们的公司附近很贵，鸡肉饭便当130，然后那个。斜对面，因为我看了那个狂飙里面一直在讲吃那个猪脚面，然后我就突然被业配到，就想去吃个猪脚面。那他猪脚面线的这个套餐，然后他那个猪肉猪脚的那个套餐有没有180就算了，涨了20块，然后料都还缩水，我就吃得很不高兴。
哦，真的哦？
对啊，就是你涨价没有关系，可是你料还缩水，那是什么意思？对啊，然后这样180，那还不如去吃爱真实。
哦，因为我们最近公司附近开了一间新的餐厅啊，叫丸田鸡肉。
嗯，
然后它里面东西还蛮，也不算多，但是它主要是卖鸡肉饭，然后还有红烧狮子头。
哦，这么特别？
哎，对，然后它就有，比如说啊，鸡肉饭啦，红烧狮子头饭啦，红烧狮子头咖喱饭啦，鸡肉咖喱饭啦，咖喱饭啦，双倍鸡肉饭。
嗯，
红烧狮子头鸡肉饭。 那双倍鸡肉饭是190，
狮子头饭左鸡肉，
狮子头饭左鸡肉，但是葱油鸡，然后那个鸡肉还蛮厚实蛮嫩的，
好好好，
然后这样160，然后它的配菜是两个油豆腐，
两个油豆腐，
对，
然后呢，
然后半颗蛋，然后高丽菜，但不少，蛮多，
量不少，
那个菜蛮多的，
对，
然后160，我觉得其实还算 OK， 可以接受。
你会买哦？真的假的？我以为你都不会买超过100块的，
因为吃得完嘛，会吃完的嘛。
啊，
因为在台北差不多100多块跑不掉
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还是多少会吃一点青菜，不能像以前一样只吃卤肉饭。重点是我们附近卤肉饭都倒掉了。
这才是重点吧？你这妈的，人家公差小，这才是重点吧？倒掉你才没得选啊！选有选择你干嘛呢？
倒掉了。那附近还开了一家越南餐厅，那个自助餐啦，鸡排饭120，哇，那鸡排好大一块，大概两个手掌这样子横着放在一起吧。
很薄吗？
厚的
啊，是厚的，
120，
那不错啊。
然后给菜给的像去大陆出差买他们便当有没有？那个菜跟饭都像喂猪一样有没有？哇，那个家越南店也像喂猪一样，
那么棒啊！
我说我饭少，结果还是一碗半的饭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说那可不可以只要一半再少掉一半？
然后你后来发现你就收到1/4鸡排，
倒是没有。然后给那青菜都他们4样副菜，还蛮多的这样。那菜给的也都还算蛮多的，
那就常去吧。
目前为止啊，以后人多了，不知道会不会就开始给少了。
那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对啊，这个至少了，至少就是不是美食荒漠。
我觉得过阵子可能是了，而且至少现在都吃得完了。那最近我们那个园区对面啊，是一个国泰大楼，刚快盖好了。启用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里面有没有美食街之类的。希望会有，希望啊，对，
可以了，可以了，对啊，
你开的哦，你说可以就可以哦，
没有，我在鼓励你啊，
你鼓励什么？人生没有顺顺利利的啊，
对啊，你知道什么是成熟吗？
成熟就是它是美食沙漠，你就接受它是美食沙漠，
对，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我是佑宗，
我是没有，我们下次见，拜。
你刚刚说什么？
对不起，我今天声音沙哑，拜。